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橄榄山的预言。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看到的是70个7的这个预言，这是但以理书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末世预言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讲到70个7，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7。那70个7就是这样的3个阶段。前面的2个7结束的时候，就是受膏者被解除，然后当中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圣城被毁了，以色列亡国了。到最后1个7，那就是但以理书上一次我们看的。所以这70个7的预言，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这是我讲到灾前被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因为这70个7是跟犹太人有关，而且旧约里头讲到雅各遭难的日子。那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是讲这个预言，这是在旧约里头所有的先知都没有提到教会，都没有提过教会啊。这是教会这一个新的团体，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才提过的。所以旧约的先知讲到旧约犹太人，然后就跳到就是千年国度或者勇士当中，教会是一个低谷，所以他们都没有提过教会。在旧约里头提到救恩的时候，也都是用预表的方式来看的。摩西五经里头，不管是会幕、是献祭、是节期，都是用预表的方式来讲。但是我们今天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所承受的是救恩。如果我们只要得着救恩，我们读新约就够了。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整个神的心意，新约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要读旧约。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旧约很熟，可是在教会里头他们要读新约。整本圣经旧约新约合起来，我们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因为但以理书讲到70个7，这个70个7的这个预言，那这个70个7，这个当中呢，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荒凉了。以后就讲到教会时期，教会是一个凹下来的，好像一个低谷，所以在旧约里头都不知道教会是怎么样情形。然后就讲到千年国度。上一次我们讲过70个7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这1个7，最后一个七是在整个灾难最后的那个灾难，是记载在启示录。可是启示录都没有告诉我们是7年灾难，有讲到42个月1260天。旧约里头是讲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正好就是这个情形啊。启示录没有告诉我们是7年灾难，启示录有很多七，就是没有讲7年灾难。那可是我们从但以理书的最后那个七，我们就知道那个灾难是7年，就是7年的时间啊。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讲到但以理讲70个7，到启示录讲到那个7年灾难的那个情形。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我们今天在教会时期的时候，特别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啊？那我们讲过整个救恩、整个预言的2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成全救赎之功，还有耶稣基督末次来建立荣耀的国度。这2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都有提到时候满足，我们上一次有提过，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主耶稣降生一定会在以色列的圣殿被毁之前，以色列亡国之前，他会降生，在生在律法之下。 但以理书有告诉我们，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被剪除。所以从这两段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第一次来在神的心中是有时间的，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啊。主耶稣末次来也有提到，要照时候，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在神的心中不是随便一个事情临到然后才赶快怎么弥补，神是早有计划的。什么时候主耶稣第一次降生，什么时候主耶稣第二次降生，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神早就已经都有这个计划，并且主耶稣两次来都有预兆，都有预兆，非常明显的预兆。那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兆是什么？童女所生是个预兆，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能所有的人都接受，因为不会大家都知道。玛利亚当然知道啊。第一次来的预兆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当施洗约翰怀疑主耶稣，派了两个门徒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是对主耶稣怀疑的，到底你是不是弥赛亚？其实所有的人都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只有施洗约翰认识。他说，我看到圣灵降下来，这就是他。他一开始就介绍，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可是等到施洗约翰被西律关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去救他，他怀疑的，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那他就派了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主耶稣并不是告诉他说，我就是弥赛亚，那样没有用的。我们今天要上飞机，他说你要那个登机证拿出来，他还要什么？看你的 ID， photo ID， 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就是李玉慧，我就是 Grace Lee， I'm Grace Lee， 没有用的，你讲一百次没有用，就是要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给他看，我的 drive license 给他看，他就相信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是，他不是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说，去告诉你的老师，我就是弥赛亚，那是没有用的。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那所听见看见什么？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几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弥赛亚的预兆。他是弥赛亚，是用这个来证明，这是他自己讲的话。那这一段话是在先知以赛亚三十五章的预言。我们前面讲过，那个有很多是从双重应验，有一些应验是隔开很久。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犹太人很喜欢用这一节圣经来证明弥赛亚，所以主耶稣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们要拥护他做王，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这就是弥赛亚。可是那是第二次来所要发生的事，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这里所说的。虽然他们当时都读不懂，可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是弥赛亚的预兆就是这一段了。他说，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然后一直讲神要施行极大的报应还有拯救。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腿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这是以赛亚书讲的。以赛亚是在主前700年左右。那我们刚刚所看到主耶稣所说的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死人复活，这些事情在以赛亚讲的之前有发生过。以利亚、以利沙都曾经行过这样的事，长大麻风的洁净，死人复活都有过。但是先知以赛亚讲了这一段预言以后，这一些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700年，没有任何一个先知行过任何一个神迹。这个当中瞎眼看见，瘸耳聋听见，什么长大麻风的洁净，死人复活，没有，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么长的时间连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可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不到3年的时间，他医治了多少瞎眼的、瘸腿的、 长大麻风的，连死人复活都有三次，所以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如果好好读圣经，那什么人认识他是弥赛亚？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都不认识，都认为他不是。拿撒勒人有什么好？拿撒勒人对不对啊？都认为不是。可是有一种人会认识他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瞎眼的人。瞎眼的人，这个巴黎买，耶利哥城的巴黎买，他一直喊着人叫他不要喊，他就喊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虽然没有眼睛，虽然看不见，可是他知道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眼睛才会得到医治。他听到那么多人得医治，所以他确信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瞎眼的人会认识。也就是说，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马太福音十一章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兆，所以是有很多人认识他是弥赛亚，因为后来主耶稣也自己讲。那主耶稣第二次来也有预兆，也有预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预兆，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把它打出来的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因为这一段比较记载的多一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
你要攻打民，我要攻打国，必要打打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象征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好，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兆也是他自己讲的，第一次来预兆也是他自己讲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当然在马太福音之前有讲，你们要听见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然后开始讲到民要攻打民，那就是生产之难的起头，从民要攻打民开始。那下面这些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些预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兆。然后接着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非常重要。如果以色列没有复国的话，末世预言都不可能成就，不可能建圣殿，不可能哈米吉多顿大战，不可能万国围攻耶路撒冷，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那橄榄山预言是主耶稣自己所讲的最后一个礼拜所讲，非常非常重要，关于他第二次再来的事情啊。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你因为开头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到橄榄山的时候，那就告诉，就是说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我要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然后你们都不听啊。然后他就讲到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门徒就很困惑，主耶稣不是要当王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所以就问主耶稣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有什么预兆啊？然后主耶稣就回答，就讲到说有很多人冒我的名来，什么很多，在第一世纪一直到第三世纪，没有人会冒耶稣基督的名来，没有人会说我是基督，我是耶稣，我是弥赛亚，因为主耶稣说他是弥赛亚被钉十字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三百年前，三百年，三百一十六年之前都是受逼迫，如果有人说他是基督，也一样会被钉十字架，也会这样的情形，所以没有人会说。可是到我们这一个世代，这一百年，我从网上找到超过一千人说他是基督，因为现在讲到他是基督，他会受人尊敬，他会受人尊敬，不会受到迫害。所以这里主耶稣讲的，有好些人，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然后接下去就讲，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末期还没有到。从有人类以来就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可是下面呢， 下面是不一样的，民要攻打民，那这个民攻打民跟前面的打仗有什么不同？是不一样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原文做生产之难，不管是在旧约是在新约，讲到将来的那个大灾难，都是用妇人生产之难来做一个比喻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然后接下去就讲，我们等会再讲那个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这都是讲到犹太人的情形。然后你们会为万民被万民恨恶，好些假先知兴起来迷惑许多的人。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前面开头说打仗的风兴，末期还没到，然后从灾难的起头一直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来到。然后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以后，下面再讲，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啊，到第十章还会讲那行毁坏可证，第九章也有讲，我们刚刚有读到那行毁坏可证那个人，就是在但以理所预言的里头，那是双重的应验。第一个就是安提亚哥提比芬尼四世，那个希腊王，主前167年引起马加比独立战争的那个人，就是行毁坏可证，他设立行毁坏可证，神所最憎恶的是偶像，他把希腊的宙斯丢失神像放在圣殿里头。但是将来的敌基督呢，将来的敌基督会进到圣殿自称是神，所以这两个是有关联的。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圣地就是以色列地。所以将来我们怎么认这个人是敌基督，他额上不会写着666的我们不是来看这个额上666的这个来看啊，他也不会说他是敌基督，可是我们会知道圣经上讲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站在圣地就是跟建殿有关的，一定是这样的情形。但是他这里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不是但以理所说的那个人安提阿哥提比芬尼四世，是将来另外一个人啊。好，他讲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然后接下去就讲到以色列，你们要赶快逃了，时间来不及了啊！从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这就是将来就是最大的七年灾难的情形啊！所以这些都是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那民要攻打民是生产之难的起头，民要攻打民在 King James 里头是讲到 nation 一个 国家要兴起来跟另外一个国家 来反抗 来打、啊、Kingdom 一个国度会跟一个国度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这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全世界就只有两次世界大战，从有人类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我们也可以看到从1900年以后整个世界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而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生产之难的起头以后，这个世界真的不一样，跟过去2000年都不一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那灾难的起头原文叫做生产之难，生产之难就是七年灾难，开始的时候就是生产之难。那生产之难的起头是什么？阵痛，那已经是生产之难了。所以生产之难的起头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一个妇人结婚以后，如果她怀孕了，那生产之难一定会临到。所以这个叫做生产之难的起头，就是生产之难的起头。什么时候生不知道，因为当时2000年前并不是像现在剖腹生产，你不能知道。 可以知道那个时期，不能知道那个日子。所以我们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主耶稣某年某月某日会来，一定不会知道的，一定不会知道的啊。但是那个时期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大约的时期是会知道的，就好像一个妇人怀孕了，生产之难的起头，也就是说这个妇人怀孕，她整个人的变化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而按着正常的情形，那个生产之难一定会临到，等到开始阵痛的时候已经是生产之难了，那是七年灾难。那生产之难来讲到这个将来的大灾难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啊，因为生产之难是人类肉身里头最大的痛苦，可是生完以后是最大的喜乐，最大的喜乐。而且呢，从生产之难的起头开始，这个整个就变化了，不一样，到 越靠近要生的时候，那个阵痛就越来越厉害，生产之难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越来越厉害，整个现象会越来越明显的情形，然后就生了。生的日子不知道，可是那个时期我们是会大约是可以知道那个时期的啊。所以生产之难的起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主耶稣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是生产之难的起头啊，灾难的起头。所以从这一个我们回头去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是真的不一样了，跟过去的两千年、六五千年都不一样，人类很不一样啊。以后呢，按着这个时间排下来，我用黑色的是在橄榄山的预言里头没有提到的，有贝弗尔宣言，也就是犹太人可以归回了，这是英国的首相啊。以后我们讲到那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会讲。他说这些事呢，他讲到说你们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你们呢要在这个之前地要大大震动，多处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显出来，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在会堂里。下面一句话，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路加写的时候以色列就是犹大国还没有亡国，还在主后七十年以前还没有亡国，所以不会讲到这是复国的见证。但是我们今天回头来读，我们知道那个见证，他们被杀就成为他们复国的见证。犹太人会复国是因为他们被杀，也就是说多处地要大大震动，多处有饥荒，多处有瘟疫，还有可怕的异象从天上显出来，在这些事情以前你们会被杀害，成为你们的见证。那个你们的见证就是其实就是复活的见证哈。那犹太人呢被杀，犹太人被杀很多，被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杀了1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杀了600万。在这个之前的发生的事情，地要大大震动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些预兆。地震我们现在不用去看统计，我们都可以知道地震越来越多那个情形啊。这是2004年的时候南亚海啸的时候报纸写的，地震九级的话像3000颗原子弹同时投下来，这么可怕。那个南亚海啸一几分钟的时间28万多人死亡啊，就是这么可怕的情形。那我是把比较靠近的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2003年伊朗大地震死了25000人，2004年南亚海啸死了28万人，2008年四川汶川的地震，还有10年海地的地震死亡超过31万人，还有日本福岛海啸，还有菲律宾海燕台风，那些很多，在还有这个冰岛的火山爆发，这是2010年的时候。冰岛是在世界一个很偏僻的角落，可是它火山爆发影响到整个欧洲，都不能飞机都不能飞，都是沙尘哦，都是这个情形啊，没办法。那冰岛的火山如果在爆发的话，会带来洪水，会影响全球的气候。而且呢，一些物理学家说更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在酝酿中， 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住在这个地球上，随时随地什么时候都有事情发生啊！我们现在这个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真的是只有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没有安全的地方。冰岛里头有130座火山，只有18座曾经喷发，这个危险性太高太高啊！只有18座曾经喷发，所以呢，那个随时都会有事情发生的。这一张是一个统计表，我们如果说地震到底有几次很难定义，因为要看是几级的地震啊。所以呢，这一张是一个统计表，是讲到7到 7.9 级已经是很大的地震了。第一个表是从1900年到1999年，就是99年7到 7.9 级的地震是11次，100年之内11次。第二个图是10年有10次，第三个图是10个月有19次，也就是过去100年11次，在2010年的时候10个月就有19次7到 7.9 级的地震。所以这个表是没办法画，那个比例是没办法画的啊，因为差太多了。那从这些统计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明显，这一张统计表也是，这是1000年来的，不是一百年，一百多年的统计表，到了2000年1995年以后，这个特别往上升，这是地震的那个数目啊，非常非常明显，这是6级到8级的地震。那这是这样子很明显的往上升啊，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情形。还有多处有饥荒。1990年的时候，联合国的报道，1/3的人足衣足食，1/3的人吃得不够，1/3的人经常饥饿。我们现在都是属于吃太好吃太多的人啊，我们现在我们的病很多是吃太好吃太多。那可是有每年有400万人死于饥荒，平均每分钟有30个人饿死，这是我们都不能想象的一个统计啊。2002年的时候，伊索比亚，就是埃塞俄比亚，有1500万饥饿的百姓啊，这是在非洲。北韩2003年的时候，北韩饥荒灭人性，有母亲吃掉自己的幼子。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事啊，十年前的事。全球有8亿4000万人处在饥荒的困境。菲律宾有260万户遭到饥饿的问题。每年有600万儿童饿死。马尼拉，菲律宾的首都，有150万人靠挖垃圾为生。这是马尼拉是首都啊。一天挖11个小时，最多赚$3，养活一家五口，这个我们都不能想象的事情啊。这是非洲干旱和饥荒，这个很多这个根本就不能种植，所以干旱饥荒的情形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我们这边的东西很多，多到可以丢到海里，可是那边是真的是吃不够的啊。不仅是多处有地震，多处有饥荒，还有多处有瘟疫，这个都是很多地方的。2001年的时候，艾滋人口全球达4000万，每14秒钟有一个年轻人、少年人染艾滋病。未来20年会有7000万人死于艾滋病，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瘟疫啊。这个瘟疫虽然是这样讲，我们可以说我不会得艾滋病，我又不会去搞什么事，我又要小心不要接触这个血液啊。但是除了艾滋病之外，还有很多的这种瘟疫啊。在非洲有77.7万儿童死于麻疹，6亿非洲人恐怕会染疟疾致死啊。那2003年 SARS 这个跟我们就有关系了啊，我们看刚看的都是非洲跟我们很远啊。 SARS 在中国，在整个 产生的时候，那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冲击全球。一滴痰有 SARS 一亿个凶悍，这个啊，非常的可怕。我想那时候我们都经历过啊，都是很多人都戴口罩啊。那个时候我正好啊，那个时候金海也正好去中国，你是三月去对不对？我们一直为你祷告，我跟平真，我们几个人一直为你祷告。可是过一个月就是我去，我是四月十二号还几号到北京，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我一进去北京，第二天离开，那一天第二天我要离开的时候，北京的飞机场，我要到往北去，北京的飞机场。那个早上六点钟人山人海，都是要往外跑。第二天政府就宣布北京不可以进不可以出，我已经出去了，我已经到哈尔滨去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去之前我也祷告，我说主，我不是说出去宣教就不会得这个 SARS 对不对啊？所以我在主面前很多次祷告有印证，那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的话啊。我们那天我在数位家祷告的时候，早上一开始唱诗歌就唱了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唱这一首诗歌。然后那诗篇九十一篇一直读下来，就是什么，虽然有五奸灭人的瘟疫什么毒病什么啊，千人扑倒在你右边，万人在你左边，你也这灾必不临近你啊。所以我非常清楚的我知道，我就跟我们的姊妹讲，我说我去，可是我知道我不会得 SARS。 我告诉他们，我回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教会的宣布说，因为很多人都不敢去聚会，不知道哎呦你才从东南亚回来，所以我们教会宣布，为了别人的缘故，你自己如果去了东南亚，你自己关在家里一个礼拜再出来啊，不要很快就到教会来。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跟姊妹讲，你替我把冰箱买了一个礼拜的菜，我就关一个礼拜不出去啊。我关了十天呢、啊，关了十天不出去，有姊妹送菜给我，就放在门口，谢谢。隔着窗，隔着玻璃，谢谢他们。他们走了以后，我再拿进来。那的确是这样的情形。可是我知道，我去之前，我知道我不会得 SARS， 因为里头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那是因为经过了很多次的祷告，我一再寻求，有很清楚的知道，所以我还是去了啊。那这是 SARS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戴了口罩，我不是说我就很刚强，我就不用防疫，我还是买了口罩去。那一个口罩在美国买的，一个口罩是15.99块啊。我戴了那个口罩很特别的啊，也还可以呼吸的那个。我到了北京的海关，那个海关的人他天天接触那么多人，他说你这个口罩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我说我这个一个只有一个，我怎么给你。他们戴的双重的口罩，什么碳的口罩什么，那个没什么用对不对啊？所以这个 SARS 的时候，我是正在最严重的这个北京的地方啊，但是真的是就是我们都经历过那个可怕的情形啊。2003年的时候，澳洲专家说15年之内传染病会肆虐全球。2003年就是到现在15年，就2018年了、啊。我们现在2014年已经非常紧张了，对不对？后面我会讲到一些啊。SARS 的病毒证实是来自野生动物，因为这个跟我们读到第四印的时候有关。第四印的时候是灰马，一匹灰马出来的时候，有动物，有那个。野兽会杀害地上1/4的人，我们现在所有的病都是这种动物病毒，真的是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绝对不是狮子老虎出来咬人的啊！那个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历史上的瘟疫之多少，这个是在 SARS 的时候报纸登出来的。一过去的瘟疫都是100年一次，差不多100年才会来一次。黑死病在欧洲鼠疫，那以后呢，黄热病、天花、鼠疫还有肺结核，这个差不多都是100年。可是现在呢，2003年以后，那个 SARS 以后，这个禽流感对不对又来了啊？ 杀鸡啊，这个越南四万只鸡被杀啊，禽流感可能会有五亿人丧命。禽流感，这是马里兰州杀鸡33万，哇，这个每个地方的那个鸡都是杀的很多啊，还有鸡是很便宜的啊，要不然这个不得了啊，这个都是跟这个动物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是俄国全世界性的46万只家禽啊，这是为了禽流感。美国如果爆发禽流感，恐怕会夺百万人的性命。2005年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还好没有，美国没有爆发的那么可怕的情形啊。禽流感若爆发，恐怕也胜过 SARS 啊。这是禽流感大爆发，迟早的事，不一定是鸡的这个禽流感，但是以后还是有这种动物的病毒啊，蔓延到德国、澳国、伊朗啊。因为是在野天鹅的身上，还有候鸟飞来飞去，现在不只是鸟飞来飞去，人也飞来飞去啊。那个西非的已经来到了纽约，已经来到了 New Jersey 了啊， Newark 机场、纽约 New York City 都已经有了，都是这个伊波拉的这个事情啊。所以现在不只是这些动物飞，人也飞来飞去的，所以传得非常非常的快，可怕的不得了啊。罗马尼亚宰了百万家禽，过不了几年，2003年 SARS， 然后接着又禽流感，2009年 H1N1， 那个时候你看这些人都是戴着口罩啊，看球赛戴口罩，聚会戴口罩啊，都是这样的情形。2009年 H1N1 整个遍布到全世界这么广大一片地方都有这个禽流感。然后2013年 H7N9 这个又是来一个，又来一个，这个以后不知道又是什么，我不知道。2014年伊波拉啊，西非的伊波拉，这个是太可怕的情形啊，非常非常可怕的，而且已经来到了美国了，在是 Dallas 是吧？开头在 Dallas。然后现在呢，纽约已经有了 ，New York City 已经有了 ，New York City 的那个医院里头已经有了哈，那个医生已经有发烧的现象，所以会怎么传，我们是真的是不知道。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预兆都已经显出来了。那天上显出可怕的异象，这个臭氧层破洞可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异象啊，那个不是一个 vision 的那个异象啊，这是一个现象，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臭氧层破洞造成了这个整个全球1000年来的温度上升，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情形哈。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是来纽约这个地方时间久的人，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年的枫叶一点都不好看，还没变色就掉光了，对不对？叶都掉了，树叶都掉，一点都不好看。因为整个气候的这个变化都不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就差不多1950年左右，这个开始往上升，这个气温的那个非常明显了。地球暖化的结果呢，就是水深火热的地球。有的地方是太水太多，有的地方是太干啊，水深火热。不只是这样，还有呢，地上的邦果有困苦，海中波浪的响声，天势都要震动，这些都是讲到。然后这些事情就想到人子有大能力，有大荣耀，驾着云降临，所以这些都是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前的预兆。这是南亚海啸的从卫星上照的图，未来的20年气候变化会夺千万人的性命啊！因为很多的地方非常的干旱，所以呢，地球暖化2000年来最高温，2000年来从主耶稣讲的这些到现在2000年来最高温。这是瑞士的融合当中的那个照片，是以前的照片，都是冰天雪地，可是现在是一天消退4.5公尺，这个水就是到处流啊，就是这样的情形。 因为缺乏水和卫生，每15秒钟就有一个儿童离世。全球暖化的威胁相当于战争，这个是气候的这个战争啊，这个很大很大的威胁。地球暖化加速，地球病入膏肓，已经不能治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补天了。那个挪亚还有这个女娲补天，女娲补天就是挪亚啊，挪亚补天，五彩补天，那是神把它洪水停住了，有个彩虹。可是现在地球暖化，没有人可以去补这个破洞，太大了，比就像澳洲那么大的一块啊，非常非常。地球暖化加速，地球病入膏肓，这是联合国的报告敲警钟，全球暖化面临末世巨灾。所以这个都是世界上的人告诉我们的，现在也就已经是末世了，这是末世巨灾啊。在中国有到处都是，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暴雨，然后这是湖南，百万人受灾啊，很多每个地方都有。英国水患60年来最多的水患，印尼洪水为患，很多都是啊。还有呢，北韩洪灾60000人无家可归，有的地方是干旱，中国干旱，对不起，印尼干旱，都是地都龟裂，澳洲干旱，非洲动物都死了，美国的西南部干旱，欧洲西班牙也是干旱，这个都是地都龟裂，有很多是水库的和河床的床底都是这样干旱的情形。所以这个就是成了全球性的一个水深火热，有的地方水太多，有的地方又太干了，这是全球性的这个情形。还有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以赛亚书第13章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会有残忍、愤怒、烈怒，还有呢，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那我们以前读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哈。约珥书也告诉我们说，主要来之前呢，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我们在今年4月以前，你们有看过月亮变为血吗？读的时候你都觉得这怎么叫月亮变为血，对不对？好像觉得这是一个形容词。可是我第一次的时候讲过，先知书的预言很多这个都是字面应验，有象征的部分，有解释。那个金头就是巴比伦王，那个双脚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独角公山羊是希腊王亚历山大。那像这一种的，这个不是形容，就是字面应验，真的日头变黑，月亮要变为血，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有这样的事。那当然呢，约珥书讲的这一段话是讲到最后的情形，但是使徒行传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引用这里的一段话。可是使徒行传并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啊，并没有有血有火有烟柱什么这些并没有讲，但是呢是圣灵浇灌下来就是了。好，启示录6章讲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也是一样，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星辰坠落好像无花果树一样啊。然后这里讲到接下去就讲那个主耶稣就显现在空中，地上的人都看得见，君王、臣宰、将军、富户都看得见，而且要躲起来啊，要躲起来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然后这个马太福音24章讲到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那些日子的灾难我们在前面讲过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有提过，那些日子的灾难是指着第一印，是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一印是敌基督显出来，第二印就是有战争，有一匹红马，然后是有一匹黑马，就有饥荒， 第四印是有一匹灰马，有瘟疫死亡。第五印有一些殉道者被杀。第六印的时候就是基督降临空中。所以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那些日子的灾难是指第二印到第五印这些东西。日头就变黑，月亮不放光。他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地上，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要看见人子有能力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这个是降临在空中。地上的邦国有困苦。那我们看到现在那个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日头变黑像毛布，我想我们有一次已经讲过了哈，这个讲到那个这个四个血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哈，所以我不敢说是不是明年的，因为第四次是在明年的9月28号。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不敢说是不是明年主要再来，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读圣经是这样子的告诉我们的。然后地上的邦国有困苦，我们就看到伊朗朝鲜的核武危机啊，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情形啊，到处都是非常的可怕。还有乌克兰的危机啊，乌云密布，全球警戒啊，每一个地方一产生一些事情都会叫我们牵动全球的，每一个地方都受影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啊，那你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正好我们在这里替你们很紧张的时候啊，可能你们在那里玩得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常常为你们祷告啊。我们一看到报纸一登出来，哇，又是什么？是太紧张了啊！叙利亚的内战啊，这个都是最近的消息啊，这个都是搞得一塌糊涂，这各国都有，邦国都有困苦啊。还有这个 IS， 本来叫 ISIS 的这个啊，现在叫做 IS 啊，这个也是伊斯兰国，这个会怎么样扩展我们不知道啊。那听说现在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可怕的叫做我还忘记了，什么忽然什么什么忘记了啊。那这个是伊斯兰国他要规划的版图有这么大啊，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所有这些路加福音讲的这些差不多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已经发生了哈。这个 IS 的这一件事情呢，去年9月的时候有今年九月的时候有30个国家的领袖一起在那里谈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 IS 这一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搅乱的这个问题啊。我相信这个不是开会可以解决的问题啊，但是这些事都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每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已经发生了啊，都已经发生。那这一个因为很多的图片，所以我讲的比较快，我就要跳到下一个。这个预兆有很多啊，那是因为，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兆就是这些事：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地要大大震动，多处有饥荒、瘟疫、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显在天上，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有困苦，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所以连世人都已经感觉到这个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有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没有不能说这个事情都是，很多人说这个事情过去都发生过，可是这些事都非常集中的发生在我们这个世代，就好像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兆那么明显的，3年之内有那么多的瞎眼的被医治，有那么多的麻风病得医治，有3次死人复活，有那么多聋子被开了聋子的耳朵，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预兆。那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事都已经发生过了哈。那我们就接着，我要再讲另外一个，我跳到另外一个 file 去。这是讲到
情。
我们讲到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以色列复国的事情。以色列复国在圣经上讲到，这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啊。前面这个我们都已经讲过了，这个啊，以色列被杀成为复国的见证。圣经上没有讲复国，是说成为你们的见证。然后以色列被杀之后，就是地大震动，多处饥荒显出一可怕的异象。以色列是在1948年复国，1948年复国这一段讲的，马太福音讲的时候是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我们要来看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啊。以色列是全世界一个很小的国家，可是整个大小比台湾还小，以色列整个国家比台湾还小，但是对全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整个非常影响。神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国中，可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什么人或什么国家祝福以色列的就蒙祝福，咒诅以色列的就被受咒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哪一个国家对以色列好的时候，那个国家就是最蒙神祝福的时候。现在的美国对以色列已经不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常常是给以色列施很大的压力，要他听这个要他跟巴勒斯坦怎么样，这个土地的问题啊，这个都是不合乎圣经的原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时代的以色列，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他的选民，神与以色列人立了诸约，神选以色列人是他的长子，是神的荣耀，而且他说我是你们的丈夫，你们是我的妻子。但是因为选民敬拜偶像，离弃耶和华神，所以神对他们很多的管教，管教了以后，但是亚伯拉罕之约在先，以后亚伯拉罕之约是没有条件的，一定要恩待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才是啊。那但是呢，西乃之约是要管教的，巴勒斯丁之约就是迦南之约是要管教，所以神管教了以后又施恩啊。那这是我们看整个来看，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是因为亚当的后代有四次的堕落，亚当夏娃背逆神，该隐杀亚伯，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交合，就是挪亚时代的事，以后到创世纪十一章造巴别塔，巴别塔塔顶通天，不是很高，是敞开的，最上面是敞开，是敬拜天象，也就是整个人类集合起来反叛神，敬拜天象，离弃真神。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从那个地方，乌尔那个地方拣选了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地方啊。那神向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后裔像海边的沙，赐给迦南美地给雅各的后裔，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一节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来解释的时候，那个后裔是单数， seed 就是种子是单数，所以那个后裔是指耶稣基督，是指耶稣基督，并不是以撒，并不是雅各啊，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些犹太人，而是指着耶稣基督，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很多，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就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以后撒拉生了以撒，以撒是亚伯拉罕凭着应许生的独生子，凭着应许生的。以后呢，以撒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土拉，生了六个孩子，那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以撒生了以扫跟雅各，以后以扫又跟以实玛利的女儿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为妻，所以呢这个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就十二个支派，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的后裔才是神所拣选的选民，其他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不是神的选民了，这是很清楚的。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最下面说，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一块地是迦南地，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得到这一块迦南地。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次向一个中国人，一个回教徒传福音，那他是站在回教徒的那个巴勒斯坦人的那一边，他就跟我争了很久。他说这些巴勒斯坦人住在这一块地方已经住了1000多年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回来就说这是他们的地，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就归给他们。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如果我有一栋房子，然后我离开很久，门关起来，后来有人看我这房子都没人住，就把门打开。现在福州很多这样的情形，就把门打开就住进去了。那有一天我回来了，我们两个吵起来，这是我的房子，我住在这里住了1000多年了，那我们两个告到法院去要怎么办？看地契了，对不对？谁有地契嘛。我说，我就跟他讲，这一节圣经就是这一块地的地契，这黑字写在白纸上嘛，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只有雅各的后裔可以得到这一块地。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如果要用土地换和平，是绝对违背神的心意，这是神给他们应许之地啊。那所以呢，不是巴勒斯坦人可以得到这一块地，联合国要把这一块地分割，那是联合国将来会受神的审判，因为这是神的地，神全地都是我的，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有谁可以跟我争，对不对？所以最后神会出来干预所有。我们在约珥书看得很清楚，约珥书第二章神要来审判这些国家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一句话就讲到，因为他们分了我的地，那就是这个情形，神跟犹太人立了很多的约，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迦南之约，就是进迦南之前，大卫之约，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可是大卫所罗门之后只有20个王，就没有坐在宝座上。现在的王是不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才是永远是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最后还要和他们立一个新约，一个新约。神选了犹太人做他的长子，做是神的荣耀，神称他们是丈夫，你们是妻子，可是他们行诡诈，他们背了神的约，所以神就弃绝他们，就休了他们。那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将来我们都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因为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拣选，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呢，神管教了以后又施恩，因为神说你们背弃了我的约，那又我然而我要追念在幼年时与你们所立的约，那是永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以后呢，这里何西阿书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会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那真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多日独居，没有君王被统治，没有圣殿，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王。末后的日子是他们要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犹太人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敬虔，他们都是在读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律法书。有一次我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坐在那里等，有两个年轻的犹太人，这个20几岁的年轻的男的，他们一坐在我旁边，马上打开那个他们的那个 suitcase 打开，然后就是那个祷告袍，就祷告就蒙着，然后就拿着一本书就背着墙，哇，非常认真的读，非常虔诚的这样子读，是在飞机场。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公共地方祷告还不敢泄饭，还不好意思泄饭，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这很他们觉得是很应该的。 拿出来祷告跑披着，然后就开始读啊，非常认真的。他们现在犹太人真的是回心转意要寻求他们神，只是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就是这个情形啊。好，以色列因为这样就亡国了。主后七十年，因为他们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说这罪会不归到我的身上，犹太人说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弃绝了耶稣基督。主后七十年，犹太人亡国了，十万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那主耶稣告诉他们，在橄榄山的预言里头告诉他们，这将来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会被拆毁，真的被拆的平的，整个都看不出来那个根基在什么地方。这是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城被焚烧，那个圣殿被焚烧的这个情形。这一个是前面是提多凯旋门，提多把耶路撒冷毁了以后，他回到罗马之前掳了金灯台，然后掳了这个十万年轻人，盖了那个斗兽场，是当时是没有的，这个已经是破坏，这是现在的啊。前面这个是提多凯旋门，你们如果去罗马的话一定要去看这个地方啊，斗兽场一定要看，这个提多凯旋门一定要看。这个内侧就是浮雕，现在还在，这是现在的照片，现在还在。上面就是有十万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盖那个斗兽场，然后金灯台就是这个情形啊。这个后来以色列圣殿学院造金灯台就是完全照这个样子造的啊，因为现在他们恐怕把它不晓得做了什么用途，反正金灯台是不在，就是他们重新造啊。所以耶利米书也讲到说，你们呢会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以色列亡国以后真的是在万国中抛来抛去，而且呢弥迦说，因着你们的缘故，锡安被耕种好像一块田，耶路撒冷成为乱堆啊！真的耶路撒冷以色列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以后呢亡国了以后，耶路撒冷改名字了，又被统治了，波斯人占了巴勒斯坦，以后回教徒占领耶路撒冷，盖了金顶回教室。主后691年，十字军跟回教徒对抗，又是有时候十字军胜，十字军是天主教的，有时候是回教徒啊，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就是被打来打去啊，又是被统治，一直到1917年的时候，贝弗尔宣言的时候，然后他们才可以回去，然后就是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托给英国统治。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案就讲到以色列人可以复国了，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以色列真的就是亡国了。就像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讲的，这个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就是这么明显的情形哈。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到那个地方去，到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他说这里呢非常的荒凉。他曾经讲到他们的垃圾堆的三层楼那么高，他说这是全世界景色最悲惨的地方。但是我主要是要看下面一句话，我想他是个基督徒啊。他说，然而让这片土地荒凉下去并不是神的心意，并不是神的心意哈。他就是这么讲了一句话。以后呢我们就看到真的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也是在预兆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子在门口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人子在门口啊。以色列复国是跟三个人有关，前面两个是犹太人，后面的是英国首相。这个赫兹尔这个人呢是一个锡安复国运动的创办人，他住在奥地利，他是一个记者，神借着记者很会写文章，神借着他的笔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犹太人国家》。他其实是一个记者啊，他去参加要去访问采访一个新闻，那个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案子，最后他们没有办法来破案的时候，就 就把所有的罪归到一个犹太人身上，拜罪的羔羊就把案子解决了。那他知道不是这样的情形，他只是一个记者访问，但是他非常的痛苦。他说犹太人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当他离开这个会议大厅的时候，在广场神向他显现，他不是基督徒啊，是犹太人，神向他显现，他看到一个异象，很多犹太人回到迦南地那个地方，所以他就写了《犹太人国家》这一本书。因为他是一个记者，神用他的笔，他就开了六次的西安复国大会啊。当然他只有四次是他开的，后来他就过世了啊，六次对。他1904年死的，还没有达成复国的愿望。可是他书中曾经提到，两年、三年，最多50年，以色列会复国。我想这是一个预言啊。以色列他写的书是1896年、1947年、50年，以色列就可以复国了，就是那个联合国就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案了。第二个人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这个人叫魏兹曼，他是犹太难民，在他的父母在俄国大屠杀的时候被杀，24岁的时候参加过第二届锡安复国大会。他是在德国得到化学博士，可是被聘到英国去曼彻斯特大学教书啊，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他是化学教授，帮助英国借着他的朋友跟那个英国首相贝弗尔认识，他帮助英国制造无烟炸弹，所以英国打了胜仗，所以英国的首相就要颁给他，英国就要颁给他一个爵位。他就告诉英国的首相说，对我个人没有所求，但是请求大英帝国协助犹太人在迦南地复国。这是很特别的，这是很特别的啊！一个教授可以对政治起的这么大的影响啊！我们今天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只要在神的手中被神用就可以，照着神所要我们做的。第三个是贝弗尔，是英国的首相，他就写了贝弗尔宣言，就是要帮助以色列，因为这个魏兹曼的缘故，他要帮助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迦南地这一块地方建立他们的家园。可是有一个条件，因为当时有很多那些回教徒，巴勒斯坦这些非犹太人的族群，他们享受他们的社会跟宗教，所以这个是当时英国的这个贝弗尔宣言，也就是1917年的时候，犹太人可以自由地回到以色列地去了。这个是当时在欧洲啊，我们想1917年跟现在不能比啊，我们现在不到100年的时间，我们现在一通电话，一个 email， 一个什么 text 什么就过去了。当时这些年轻人是到处贴海报，骑着脚踏车在欧洲啊，就说犹太人可以回到以色列地去了啊。那犹太人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之难的起头，这个情形之后，那个时候他们被杀了很多，一共被杀了全世界非常非常多的犹太人被杀，也就是因为被杀，所以他们就成为他们的见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欧洲，在希特勒的手下的集中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这些图片，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非常的在集中营里头。最后呢，就是把所有犹太人，他说你们身上有个味道，要已经建了这个集中营，把他们全部赶到那里去住，然后全部脱光衣服要进去澡房洗澡，你们身上有个味道，全部都拿下，全部都脱下来的时候，用煤气就全部都毒死了哈。这是后来盟军打进去了以后所看到的，所照下来的。那这个情形就是在以西结书37章所说的，以西结看到满山遍谷的海，遍野的骸骨啊，真的是这样的情形哈。以色列人呢，就在1948年5月14号，犹太人在应许之地复国，这是神的应许之地，这实在是不能想象的啊！ 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到三十章里头就讲过，你们虽然在天涯，我要把你们带回到列祖的之地，那个是神所说的话。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以色列复国呢，跟这个有一个家族叫做罗斯柴尔的家族是有关系的，对，罗斯柴尔家族是有关系的。美国的建国，以色列的复国，都跟这个家族有关系，都是用金钱上的资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是神所要做的事情，但是撒旦在背后有一些破坏的工作。无论如何，这绝对是神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啊，那锡安复国运动的人因为要回到这一个地方困难重重。你们，我很鼓励你们去看，在网上有一些重返巴勒斯坦还有中东战争这些纪录片哦，非常非常好看哦。当时在联合国的时候是杜鲁门，美国总统是杜鲁门哦。那个时候他们锡安复国运动要在迦南地复国，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从1947年的时候在谈巴勒斯坦分治案，最后这个要不要让以色列复国的这个情形，联合国来决定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我们从小读的中美英法书啊，当然主要是美国啊。那中国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的时候，对不对啊？那中国是听美国的，法国也是听美国的，那英国是投否决票，然后还有苏俄。如果苏俄投否决票的话，就绝对不会通过。绝对不会通过。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神在掌权啊，真的是神在掌权。那个时候整个阿拉伯联盟，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在五个常任理事国里头没有这个决定权，所以他们最大的寄望是在苏俄，你一定要投否决票，你一定要投否决票，你只要一张否决票就不会通过了。所以这是神在掌权。那苏俄是答应的，好，我可以投否决票啊。可是呢，等到你如果看那个片子很有意思啊，那个杜鲁门他一看，他其实那个英国是弃权的，因为英国站在当中，这是英国管的地方，现在英国要不要让他们以色列复国哈，所以他最后是弃权的。但是呢，杜鲁门总统就看到苏俄的总统那个时候是谁我忘记了啊，他好像有意思要以色列复国，他觉得很奇怪。所以一知道这个情形，马上说赶快投票，赶快投票。一投票的时候，苏俄是投同意票，所以就赢了，就以色列就复国了。这是联合国决定，可是我相信是神掌权。那苏俄呢？这个回去怎么交代？整个阿拉伯阿拉伯国家全部寄望他啊、哦！你一定要投否决票。OK OK， 可以啊、哦，投否决票就投否决票。可是一回来一句话就可以交代了，我们的大使 make a mistake 他错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怎么办？错误的决定那就打了。因为阿拉伯联盟在1945年就已经成立了，如果以色列要成国那就打了。所以以色列复国的当天，阿拉伯联盟就打进来了，马上就打进来。那当然就是苏俄给他们很多的武器啊。所以你们如果看那个中东战争很有意思，打到最后以色列是美国的武器，那个阿拉伯联盟是苏俄的武器啊。那个坏掉的就是都是这些很明显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真的是整个历史神是在掌权的，不管这些人是怎么做啊，但是神是在掌权。所以以色列真的就在应许之地复国，那个时候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整个阿拉伯联盟联合起来反抗啊。所以那个第一个就是赫兹尔，黑泽这个人呢，他几乎要妥协了。因为英国说我是日不落国啊，你要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给你啊，我就把南美的阿根廷给你复国就可以了，一个国家人民土地主权就可以了，你人民全世界的人回到那个地方主权，联合我给你主权，我英国给你一块土地阿根廷，你就可以复国了。那个时候黑泽差不多要答应了，因为压力太大了。可是他1904年他过世了，所以没有成功。以后呢又谈， 英国因为跟阿拉伯联盟跟阿拉伯人签约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呢想要犹太人在非洲的乌干达复国。那我给你乌干达好了啊，在乌干达复国也没有成就，也没有成就，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天地都要废掉，神的话不能废掉。神在在生命记里头讲，你们在天涯，我都要把你们带回到列祖之地。所以最后神让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复国，以色列在迦南地复国，这是这一个世代的神迹。这一个世代的神迹到现在66年，以色列王国将近2000年，会可能在自己的原来的地方列祖之地复国，这实在是这一个时代的神迹啊！所以以色列复国，他们把国旗，当然这个国旗不是大卫之星啊，这个国旗跟共济会都有关系啊。对，所以呢，这个我就说，我刚刚说以色列复国、美国建国，都是神很清楚的神的心意。这些美国建国是以为了宗教、为了信仰，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地方，可是撒旦的破坏很大，真的很大。那个五月花号还停在这个 Boston 在那里，可是 Boston 是第一个 Massachusetts 是第一个同性恋通过的州啊，这是撒旦的破坏非常的厉害。这是以色列的国旗啊，这是以前我以为这是大卫之星啊，很多人都这么讲啊，但是实在不是啊，后面我们会提到。好，生命记这里讲到生命记30章讲说，神说我陈敏在你们面前，一切的咒诅都会临到你们身上，你们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他说以后你们会回心转意，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后面那一句话，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这是圣经上的话，摩西五经生命记讲的话，神就照他的话成就啊。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满山遍谷都是骸骨，遍野都是骸骨，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向这些骸骨吹气息，他就吹了气息，这些骸骨就站起来了，气息就进入骸骨就站起来。他说要成为极大的军队，军队是指国家，不只是一些军人，这是军队是国家。而且他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讲得很清楚。到最后你们要从坟墓里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在迦南地复国才是神的心意啊！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在耶路撒冷的国会前面有一个铜的灯台，你们这次应该看到很大的一个灯台啊。那这个灯台上有很多的浮雕，上面有很多的浮雕，就是刻着以色列王国以后2000年历史沧桑史，在苏俄怎么被屠杀，在哪里欧洲怎么样，什么什么很多啊。那其中呢刻着以西结书37章枯骨复活的事，就讲到这是以色列的国会政府承认的。他说37章的枯骨复活就表示，就正好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事情啊，这是很明显的。以赛亚书66章有一句话说，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娶老就生下儿女来，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以赛亚讲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可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们亲眼看见以色列复国。虽然我们有的可能差不多同时，有的稍微早一点，有的晚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复国，从主后70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马太福音21章最后，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看到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4月的时候被钉十字架，逾越节的时候，4月的时候不会长无花果，到夏天才会长，4月可能连叶子都还很少啊。 主耶稣看到有一棵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不结果子，那棵树就枯干了，枯干了。那不是因为主耶稣没有无花果吃，因为是四月绝对不可能有，那是讲到主耶稣最后一周，犹太人马上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拒绝主耶稣的救恩，就是不结果子，不结果子，所以那个无花果树就枯干。到主后七十年，以色列亡国了。然后呢，到了马太，刚刚那是马太福音21章，到24章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它要变性了。”只要让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好，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旧约也是，新约也是啊。那就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是以色列复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看见这些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是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以色列复国到现在有66年的时间。他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个世代就是以色列复国的这一个世代。圣经从来没有用100年当做一个世纪，我们现在是用100年算。就是100年算的话，那也都过了一半以上了。这个世代，以色列复国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而且主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那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世代。一个世代多久？如果按圣经来讲，摩西说的，人的一生70年都是强壮，可到80。那我不知道，现在已经66年了啊，真的不知道。我们只能说，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活着这个时代，我看到这么多的预兆都已经发生，这些事情都发生，一件一件都发生。后面我们还会讲啊。那这些事，我们就看见一件一件的都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是很近很近。我不能说主什么时候来，一年两年十年我不知道，但是我常常的感觉就是主来的日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真的是。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像那个5个聪明的童女，睡着了没关系，醒过来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这是我们要特别能够留意神的话，这些预兆。以色列复国是其中预兆的，马太福音24章的其中的一个预兆啊。后面还有几件事我们会再继续的讲。所以接下去的，除了最后两次，12月最后两次会读到但以理书10到12章之外，我们这几次都是要看这个马太福音24章、路加福音21章的这一段，这个主再来之前的预兆的这些情形啊。好，我就把时间结束在这里。